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约翰福音。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先一同来读一段约翰福音十章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着他的声音。羊不跟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从起初直到今日，你以你的恩典怜悯来看顾我们，来保护我们。你也吸引我们的心到你真理的话语面前来，愿主你所差派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将你在圣经当中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解开，亲自的喂养我们。也愿你的名在这里再一次被高举，你得着我们众人的心，你亲自祝福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在这一章里面关于牧人和羊的讲论呢，在当时的犹太人一听，他们就能听出具有非常明显的旧约的韵味因为在旧约当中以牧人和羊群来比喻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曾多次的出现我们最为熟悉的大卫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亚萨的诗，以及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这些先知都曾经以牧人和羊群的比喻来说明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而且在这一章当中，主耶稣再次以我是这个句式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就更加显明出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旧约当中那一位牧羊以色列人的大牧者当然在新约圣经当中就是用大牧人、牧长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的。这段经文当中所出现的如羊圈、牧人、看门的、门、盗贼、雇工、羊这些词语所描写的，也是在那个时代的听众非常熟悉的一个生活场景我们先来看，比如羊圈其实就是一个牧制或者是土制的围栏，它为的是要保护羊群也防止里面的羊呢四处乱走流荡，最后迷失了方向遭遇危险。所以羊圈在这里呢主要是象征上帝为他的子民所提供的安全和保护的机制比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赐给以色列人的各样的律例、法规、 或者就是律法。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以色列人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所以呢，有一种解释说，这个圈里的羊群呢，就代表旧约的以色列群体。联系到后面主耶稣说，我另有羊不是这圈里的，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这种解释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如果是这样，门呢，可能就是指照着律法的要求合法的进入这个群体的途径。那么这里所讲的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就是为要说明主耶稣就是被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并且他是生在律法之下，照着上帝的预言预定完全行事的那位弥赛亚。也就是说，从主耶稣的身上，他应验了旧约当中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而看门的人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神所差派的那些先知祭司等人，这些人以上帝所赐下来的律法和启示来看顾警戒以色列民。而这些真先知，他们必定认识神所派来的大牧人耶稣基督，就如同施洗约翰认识耶稣一样。但这里面同时也提到有不是从门进来的盗贼，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上帝所差派来牧养上帝群羊的人。当然这些人就不会符合上帝的预言，对弥赛亚的预言，也不符合上帝仆人的特征，但这些人却自称自己是从上帝那儿来的。他们既没有从上帝所领受的律法的托付，他们的生活上也没有照着律法来过敬虔圣洁的生活，却是以外在的假冒为善和所谓的敬虔领受来蒙蔽上帝的子民。比如说在主耶稣来之前其实有不少人自称自己就是弥赛亚，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上帝所差派来的弥赛亚并不是靠着武力战争来拯救上帝的百姓，但他们却打着自己是弥赛亚的名号，鼓动上帝的子民以战争的方式来取得所谓的救赎和自由。或者又比如那些自称是先知的比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们这些假先知以自己的私意而不是从上帝的启示来蒙蔽和误导上帝的百姓。可以说这些人都是撒旦的工作，他们的目的就是对上帝的子民形成杀害和毁坏。所以所有不是从上帝所差派来的假先知假教师，就是这里所说的贼，是强盗。而主耶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可能更是在指向当时那些对不认识主耶稣对主耶稣怀着敌意的祭司长老法利赛人文士等等。今天如果我们把教会看作是上帝的羊圈的话，唯有认识主耶稣并且是主亲自呼召的那些人才是教会当中的真牧者。只有耶稣，只有神才有呼召工人的权利，任何不是主所呼召的，不是通过圣灵的呼召和设立进入教会的所谓的牧者，都是偷着进来的盗贼。但随后我们看到主耶稣马上又说，我就是羊的门。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主耶稣既是从门进来的牧人，也是门本身其实按照保罗对于基督和律法关系的论述，这样讲也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很详细的来讲论过基督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基督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结，而律法不过是将来真体的影，形体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在事后满足的时候，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主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实际上真正能把羊带入天国的就是主耶稣，而不是律法。所以完全满足了律法要求的基督来到犹太人这个旧约的羊圈当中，把属于自己的羊带出来，带他们进入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圈里，就是天国，就是永生当中。所以基督称自己就是羊的门。当主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就表明 他是任何人想要进入天上羊圈的入口，就好像旧约经文当中所说的，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出，他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使徒彼得曾经在使徒行传当中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认识主耶稣才是真在圈里的羊，也才能真的品尝到天国的粮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以门的比喻来表明，唯有透过他才能够脱离死亡进入永生，脱离罪恶进入圣洁，才能够脱离世界进入天国，他就是天国之门。所以除非认识他，归信他，跟从他，才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也才能够认识父神。只有耶稣，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认识上帝、脱离罪和死亡的门路。但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基督信仰好像和基督没有了太大的关联。基督信仰在很多的时候被改变为成为一种使人舒畅的感觉，或者可以成为一种提升人格素养的方式，一个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罪被淡化，所谓的爱成了一切，永生被遗忘，今生依然是生活的动力。基督的工作，他的救赎，他的舍己，他的十字架被边缘化，而信徒的感受和属实的需要却成为了核心。好像没有耶稣也可以得救，好像除了耶稣还有其他的门路可以认识上帝似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的时候，愿这声音再次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真的是从这道门进来的吗？随后主耶稣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可以这么说，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就指出了在教会里面做牧者最基本的心智的要求。因为牧羊的人有时候要面对旷野当中狮子狼群对羊的威胁，这时候牧羊人就要挺身而出为羊征战，并要有为羊舍命的心智和行动。我们知道大卫当年放羊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曾经用石头打败过狮子和熊，因此呢，这是作为一个牧者必须清楚的侍奉的真实，这也是作为一个牧者必须有的心智和决定。你必须意识到侍奉就是在征战中，牧者如果撤退或逃跑，这就是对羊群的丢弃，也不配称为牧者。一个立志要全时间侍奉上帝的人，如果没有为羊舍命的心智，我想他至少要重新来考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从上帝来的护照。另外这里面所提到的好牧人为羊舍命，就不仅仅是指牧人为了羊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更是在指乃是要照着上帝的方式来为羊舍命。就如同基督，他不是像大卫那样带领以色列人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浴血奋战，而是谦卑顺服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面好牧人好的标准就是照着上帝的命令和方式来为羊舍命，不是照着世界的方式。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以彼得为代表的上帝的群羊，在主耶稣走向十字架之前，其实都期望主耶稣乃是照着属世君王的方式来搭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建立一个民族性的强国，恢复大卫时期的荣耀。但主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不照着他们的期望，也并不照顾他们心中的感受舒适与否，不是要满足他们的理想和他们对救赎的理解，乃是单单照着上帝的命令。所以主耶稣是以十字架的方式，而不是照着门徒们的方式来完成上帝的使命。今日的教牧有时候有类似的困境。今天的教牧我们并不否认可能都有为主坐牢甚至愿意来牺牲生命的心智，所以今天教牧的挑战呢，更多的其实 不在这个方面，而在于说不能舍去属人的怜悯和情面。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羊的益处，但实际上确实损害了他，这并不是真爱。因为若爱上帝的羊，就当把上帝的真理教导他，尤其是在羊被私欲软弱蒙了心智迷失了自我的时候，更是要唤醒他，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来，而不是去体贴他的肉体啊，或者说其实也是在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放任他，使他的灵性等各个方面受到亏损。我们是若是一个以属世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圣徒的德与时，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背叛。因此为羊舍命并非是一种自我牺牲式的英雄的作为，而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敬畏和顺从。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为羊舍命的典范。十字架的苦难是天父所定下来的救赎的方法，十字架就是给主耶稣的使命，他降世为人就是为此而来。但在当时很少人能够理解和支持，甚至连彼得都拉住主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此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主耶稣毫不顾及彼得的感受似的，非常强硬的回应说，撒旦推我后门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这话说的很不客气，因为彼得所说的的确不是从神来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羞辱、痛苦和失败，这是不好的。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是上帝摆在基督面前的使命，顺从就是荣耀。但基督的顺从也不是一种被逼无奈当中的不得不去做，而是在对上帝的爱、对上帝命令因顺从而有的喜乐和感恩当中主动的影响。同样在于今天，上帝也从来不会威逼一个人去为上帝牺牲什么、付出什么，他更喜悦一种因爱和感恩而有的甘心情愿的摆上。在教会当中的任何侍奉都是这样，侍奉不是在为自己谋取什么，更不是觉得上帝忙不过来我们来帮上帝的忙，而是我们恳求神能让我们在他的工作上有份，我们愿意被他使用，愿意分有这份荣耀。因此为羊舍命是荣耀而非失败，因为神若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难道神没有能力去救那些陷入危险和捆锁中的圣徒吗？当年彼得在两条锁链和重重看守之下都能够平安地走出牢房。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乃是在完成上帝的计划和命令，故此基督的十字架是命令和顺服之间的完美的结合。他不单没有任何的被强迫，而是充满了对天父的爱和对此使命的迫切。所以缺了对上帝的爱和顺从，就是故宫而非牧者了。故宫并不关心羊群的安危和需要，而是关心如何从这些羊群身上获利。他们关心的是薪酬、待遇、环境、地位等等，他们看如何获得尊重、名声、利益，比如何看顾陪伴上帝的羊群更重要。当然至于羊群的需要，有时候也能够兼顾一些，但是远比不上名利在他心中的位置。所以故宫其实看自己的侍奉不是对上帝的侍奉，而是为满足自我各样需要的一个工作而已。那因此当面对抉择的时候，当然就会以属世的德与时来处理自己的选择。他看他跟上帝这样的关系是一种交换和讨价还价，可能他会想，我为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你给我一些利益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面对危险和艰难，故宫一定会逃跑，将羊群舍下。当教会的领袖以故宫的角度和方式来处理自己事务当中的抉择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从牧者的位分上跌落了。当然牧者的荣耀不是凭着谁可以凭自己争取到的，神要给谁就给谁。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主耶稣关于牧人和羊群的这段经文比喻当中看到一位被神所呼召的牧者当效法的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认识自己的羊， 这里的认识所表明的是一种亲密的生命交往关系。关注羊群，并将心思意念都放在他们身上，因为主耶稣呢是按照每一个羊的名字来叫自己的羊，并把他们领出来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前头行，这里面说主耶稣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走在前面，既是对方向的带领，也是对危险的面对。带领者不但要讲明圣经的真理，指出上帝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心意，更是要在征战的第一线，站在危险的最前面。这样，上帝的子民也一定能够认出他们身上被上帝所赋予的权柄、能力和恩赐，从而也愿意透过带领者来跟从神。第三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牧养神的群羊，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以圣经的真理和舍命的爱来护卫他们，使他们免遭灵里的迷惑、误导和跌倒。愿我们都能听见，在这段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主所说的，我们也都愿意这样来跟着他走。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来，为着我们在今天所听的这经文当中，你差派你独生的爱子来做我们的牧者，来做我们，来能够为我们舍命。主啊，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同样的爱来回应你，也能够在我们每个人所领受的职分上来向你尽忠。就像当年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是的，主，你为我们树立了牧羊的典范，愿我们所做的都是照着你的心意，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私意。但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就愿主你真理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来更新我们，使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来被你更新，来被你改变。主啊，你亲自照看你自己的羊，主，你愿意使用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以你所喜悦的方式来带领你的教会。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使我们的刚硬能够软化，我们的迟钝能够敏感，使我们的软弱能够刚强。这一切只有你能做到。我们也深信，当我们愿意这样到你面前来仰望祈求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